列在66卷书当中极特殊的一卷，他从一个浪漫的爱情做一个切入点。那虽然我们在读雅歌的时候有一些诗歌的吟唱呢，我们不尽然都能够完全掌握他原来的意思是什么，因为我们跟这个雅歌的作者可以说遥遥相望，这个年代将近有3000年的这个距离，不管是时间还是空间上的距离都是非常遥远，特别又是有文化的区隔，古文化跟现代文化的区隔，那当然我们要了解到它原来的意思都不是那么容易，就算我们可以借助原文的翻译呢，也不是词典可以查考，但是诗歌绝对是一个民族它的文化的特性，那么也有很多古老的传统的典故，那这些都不尽然是我们现代人所能够完全掌握，但是呢，可喜的是，因为圣经它的每一卷都是朝向同一个方向在进展，所以彼此之间都可以从圣经的一贯性来找到解释的方向。那我们也透过已经解经可以来了解到从其他地方可以理解的道理来解释某个地方还隐晦不明的道理，那这就是圣经所引导我们用已经解经的方式来解释。感谢主啊，这首长长的感人又浪漫的爱情的诗歌不晓得我们这几天读了以后心中是不是比以前更浪漫一点，是不是对于我们在过着婚姻生活的时候觉得说还有很多可以改善的空间，求耶稣来帮助我们大家我们希望雅歌不是在我们明天下午结束以后那就是束之高阁的一首歌借着我们这几天的讲解，当我们再一次的翻开雅歌的时候我们并不觉得陌生，虽然我们不竟然完全都体会出来了，但是这些字里行间文字的描述我们都不再觉得陌生，你再一次的去读它的时候又会有一些新的体悟，这就是圣经所提供给我们的帮助。但愿我们能够爱上雅歌，爱上整本的圣经，那我们的成人中老教育的圣经讲习就达到目的。好，我们翻开雅歌第三章，我们的进度不是很快，到昨天为止第二首歌都还没有讲完。第二首歌是寻索，曾经失落所以要寻索。这小两口在爱情婚姻的路上有很多的波折，就算是国王的婚姻也都是这样，我想每一对夫妻的婚姻大概都是要经过很多的考验跟波折，然后才在考验之后发现他们两个是深深的爱着对方只是很多时候不是用言语来表达，很多时候是在很多的包容跟忍耐当中不离不弃当中可以发现的确这个真正的爱是在彼此的心底好了，那我们从2章8节开始呢，就发现这小两口似乎陷入了一段冷战的时期，所以良人呢，他发现他应该要挺身而出，他要勇敢的来追寻，要再把他寻回来，所以他串山越岭，他要来寻找他的佳偶，他像一只跳跃的羚羊翻过了几个山头，他像一只可爱的小鹿站在窗棂之外往里头探头探脑一直在寻索，但是他的佳偶都没有为他来开门。这个良人主动追寻的这种精神是值得我们来学习的。 那么这个嘉偶呢，他也抛出了一个话题，告诉他的良人，其实现在我们的葡萄园正在开花，可是呢，有一只小狐狸已经出现了，这就是两个人之间的婚姻的危机。危机就是转机，重要的是意识到危机已经出现，然后他也愿意把这个问题提出来，要沟通，而且他也寻求协助，啊，要共同面对。那这个小狐狸就被擒拿到手。那当这个结局发展的时候，到第十六节啊，我们就发现，两个人的爱会更深。至少这个佳偶呢，他深刻的来体会到，良人是属于我的，专属我的，我也属于我的良人，啊，再一次的确定彼此的爱都是还是很坚定的，啊，我们昨天已经把第二章读完，那我们继续来看《寻索之歌》啊，三章的一节到五节，我们再看。我夜间躺卧在床上，寻找我心所爱的，啊，我寻找他却寻不见。我们留意一下哈，有两个词不断的出现。第二节，我说我要起来游行城中，在街市上，在宽阔处寻找我心所爱的，我寻找他却寻不见。三节，城中巡逻看守的人遇见我，我问他们，你们看见我心所爱的没有？我刚离开他们，就遇见我心所爱的，我拉住他，不容他走，领他入我母家，到怀我者的内室。五节，耶路撒冷的众女子啊，我指着羚羊或田野的母鹿，嘱咐你们不要惊动，不要叫醒我所亲爱的，等他自己情愿。这个寻索之歌的最后的这么一段啊，这是佳偶女主角，她夜间躺卧在床上的时候，事实上这一夜她是失眠的，为了爱情她失眠了。我想很多在座的青年男女啊，或是说我们已经在婚姻里头的弟兄姐妹，大概也曾经有过这种经验。那更何况是因为啊，良人寻索她的时候，他并没有把握这个最初的时机，等到良人离开的时候，他才在珍惜，他才急起直追啊，要去寻索他心所爱的。在这一段里头有一句话不断的出现，寻找跟我心所爱的，那就表达出他的内在是非常的恳切着急的要来寻找他心所爱的，啊，但是呢到最后还是找到了。那么他付出了相当的代价啊，也经过了一些波折。那这样看起来应该是他躺在床上的时候呢，他一直在思念着啊，这个可以说辗转难以成眠啊，所以好像就在梦游，在梦境当中呢，他就离开他的家门去找啊他的这个良人。大概是这个样子的，所以他是在睡梦中的。那么他要寻找我心所爱的，那么在城中呢，他绕过了几条的街道看不到，就算是来到了这个宽阔处，在街市上，在城的中间看不到，那么反而是遇到了城中巡逻看守的人，因为这个夜间啊要维持啊这个安全哦，他遇到了这些巡锁的人呢，那么他就问了，你们有没有看到我心所爱的啊？可能他们回答，我没有看到。所以这一次一次的这样的一个波折，对他来讲是一个考验啊。不过最后是喜剧收场咯啊。他刚离开的时候呢，就遇见他心所爱的，就拉住他，不容他走啊。那如果这是一个梦境啊，就是说在第一节以后我们所看到，这是一个梦中的寻索，那就是说他表明了他的内在的心理所选择的啊，只要我找到我心所爱的，我肯定不再让他离开了啊，一定要好好的来面对这个问题，把他带到我的家里来啊，到我母亲的家来面对啊，两个人将来的问题。 所以这个就是经过寻索以后，这个佳偶他有一个决定了，他也发现这个曾经快要失落的爱呢，再一次的找回来，那一定要把握。很多夫妻是这样子的，历经很多的波折跟考验啊，才真正的懂得珍惜啊。所以我们从这个地方可以看得到啊。那在信仰上啊，也很多我们的弟兄姐妹也会经过很多的波折，像昨天我们所读到的这个良人啊，在门外一直等候，但是等不到他的佳偶来为他开门。然后接着在第二章的十节啊，这个良人一直渴望，一直邀请啊他的佳偶说，我们看赶快，现在是百花齐放的时候，我们应该要爱在春风里，现在葡萄正渐成熟了，鸟在叫，鸟在唱歌，花放它的香气出来，这个就是恋爱的这个追寻爱的最好的季节。但是这个佳偶呢不为所动，因为我们分析的女孩子她的心境呢，她们总是会有一些矜持啊，因为神造女人的时候本来就这样。那如果按照圣经的这个话来讲的话呢，就是说因为她是一个软弱的器皿，那男人他是刚强的，他在这方面他应该多多的体谅这个软弱的器皿，因为查甫人出世就是要了解查甫人，查甫囡仔出世就是要让查甫人了解，男人出生就是要来疼爱女人，女人出生就是要来让男人疼爱，这是神造我们人男人男女不同的地方，因为我们是头。可是呢，我们看到了二章的十四节，这个良人还称呼这个佳偶是他的鸽子，而这个鸽子呢，他却躲在磐石穴中，在陡岩的隐秘处，所以害这个良人一再的寻索，却不得见他的面貌。哇，他一直渴求，让我看一看你的面貌，让我听一听你的声音，但是都不得其门而入。那如果这一点我们把它反映到一个基督徒来看，在历史上再怎么样刚强的神的仆人也都曾经软弱过，曾经躲避逃避现实，躲避神的面。像那个以利亚先知他刚从加密山上大获胜利，但是他一听到这个耶洗别要追杀他，结果他就软弱了，然后他自己独自一个人奔跑，那更加软弱。在孤单的时候，在得到大胜利以后，有大的成就以后，人的心灵常常会呈现一种虚空，人的心灵常常会出现一种更大的考验。我们在圣工上也是一样的，所以要时时警醒。那以利亚先知他是曾经非常的刚强，但是也曾经非常的软弱，他有像在加密山上的那一等的勇气跟信心，但也曾经跌落到罗藤树下的求死。你说他刚强吗？你说他软弱吗？他最后就躲到洞中，他在洞里为耶和华大发热心，神就在微风中用细小的声音在呼唤他，呼召他，一步一步的要带领他，后来他才能够再一次的刚强起来。所以呢，这个佳偶就好像以利亚先知一样，躲在磐石的穴中，因为他必不见面。从好的一面看是他的矜持，从不好的一面看是他的软弱。我们基督徒也都曾经会有这样的表现，圣工人也都曾经会有这样的表现。但是这我们担心的是因为我们不懂得回转。那么现在我们可以看得到因为由于这个良人一再的邀约，一再的寻索，所以他们就把这段爱再重新把它找回来。如果说我们在我们的婚姻当中也曾经类似过这样的一种考验，我们应该知道我该怎么做。那当突破了这个考验以后，化解了一个一个的危机以后，那个爱会进到更深的一层，那个爱的这个层级会提高到更高阶。每一对夫妻大概都是这样的，跌跌撞撞， 啊，分分合合啊，然后遇见经过很多的波折啊，直到今天啊。好，那这个就是第二大段啊。那我们可以看得到啊，第五节啊，三章的第五节呢，就是一个大的副歌啦啊，在二章七节也曾经出现过一次。那当这个词句出来的时候呢，就表示说这是一首歌的结束，最后就是要让这个爱自然的成长啊，这一切都勉强不得啊，那这个都有提醒作用，不管两个人的爱情如何的发展啊，发乎情一定是止乎礼，都一定有它的该有的规范，那么他们也知道说真正的爱是自然产生的，而不是因为用钱金钱来购买的，或是用物质的利益来诱惑的，那当然也不是用强势的势力啊去压迫的，那都是彼此在内在里头啊没有压力的情况底下，能够完全的自主去选择去发展来开来的啊，这是最后的一段啊一句话就到这个结束。那我们再进入到第三大段啊，第三大段我们把它定为是一个婚礼的歌啊，因为它主要包括的就是在三章的六节到十一节呢，这是所罗门王他迎娶王后的这个过程，所以它是一场婚礼。然后从四章的第一节啊开始呢，到第六节，这个是在新婚之夜呢，新郎看到他的新娘啊是如此的这个楚楚动人，是这样的全然美丽啊，所以他心感动了，他就有很多的描述，对于他这个新娘啊身体的各部位呢有非常这个浪漫的一种描述。那第六节以后啊，到五章的第一节，那就是进入了两人成为一体的这个过程。那现在当我们要进入到这一段的时候啊，可能我们以前都读过了，那小弟也猜想这一段也许在我们真耶稣教会的讲台上是鲜少被提到的，或者是说就跳过去，好像以前我们的健康教育的某一册的第十四课啊，这个两个学生同学在对话说，哎呀那、你们老师讲到第十四课的时候怎么讲啊，我们老师就是叫我们说自己回去自己看呢、你呢啊，我们老师叫我们回去看自己啊，那就是大概健康教育第十四课就这样跳过去了那现在我们要正式去面对它，其实它并不是隐晦的。读雅歌会让我们感觉我们的手是不够洁净的，读雅歌会让我们觉得我们的心还可以更干净，所以它并不是淫秽下流的，虽然它有那么一点点的露骨的描述，但是以今天的这个大尺度开放的这个情况来看，其实这个够不上嘛，一点的第二都没有感觉到什么不好，反而我们读的时候会兴起一种羡慕，会发现说爱可以这么浪漫，新婚之夜可以这样的感人啊，其实这个是一种身心灵完全的契合，不是单单只有肉身上的接触。我们可以从第四章啊整章看的时候发现说，真的就像我们在前几章所看到的，他整个感官都用上了，所以他对于这个爱的这种体悟，这种感觉体会呢，它是全面性的，也不是只有肉身上的接触，是身心灵的完全契合，并且呢他是以爱作为基础，已经发展一段时间，很自然的等他情愿自然的进到这个爱里头，所以一点都不淫秽，一点都不勉强，反而是很自然又自在，是坦然的去完全接纳一个人。婚姻就是创造一个机会，让我们可以跟另外一个异性没有距离的接触，而又是那样的坦然跟自在，只有婚姻，所以这是值得歌颂的。也可以顺便回忆一下可能我们的这个新婚之夜是怎么样过的，可以再检讨一下也许你的新婚之夜是糟透了也许你的新婚之夜呢，可能呢连离岛都没有去过。 但是呢，婚礼是一天，婚姻是一辈子。啊，虽然是在圆房之夜，他所展现的一个的浪漫的一个现象，但是他是告诉我们，爱是全人的接受。这个全人被完全接纳，并且我们也去接纳对方，啊，也进到身心灵完全的契合啊。好了，我们先来看看这个婚礼怎么进行。哎，三章第六节，一开始的时候，他就讲，他要用一个呼唤引起人家注意。他就说，那个从旷野上来，形状如烟柱。以墨药和乳香并商人各样香粉熏的是谁呢？其实他原来的意思是什么呢？而且我们把它翻译，我们再往第七节看下去的时候，我们也发现说他这个翻译应该是要把它翻成是什么呢，会比较贴切。因为它是一层华教，一层华教出现。那当他开始描述的时候，他就引起大家注意，你看那个从旷野上来的犹大帝，他们的这个王的婚礼通常应该都是在耶路撒冷来举办啊，这是首都。那耶路撒冷它是在一大片的犹大山地的那个丘陵地当中，那这个犹大的丘陵地呢，山地它当然有起起伏伏，所以呢，在地平线的那一端，你看到的呢，首先是看到烟柱。因为那一层华轿，这是王的华轿，是要迎娶王后的这一顶华轿，花轿，非常漂亮的花轿。那周围有很多人就拿着香炉，点着各种的香。那个香一点着的时候呢，那个烟雾呢就腾空，就像一个柱子一样，就把整个花轿都围起来。所以你首先一看到的是从视觉上呢，先看到那个烟柱。然后那一层华轿才在地平线的那一端的慢慢的浮上来，那当它慢慢靠近的时候，你又可以闻到它的香气，这就是诗歌，是不是很有图像的感觉？不是只有视觉，而且还有嗅觉，你还可以听到很多拉拉喳喳的那个声音，三姑六婆欢迎的声音。慢慢的好像那个图像的感觉都出来了。啊，所以齁、哦、慢慢的勾勒出来，这个华轿的周围有一大群的人带着很多香炉，点着各种的香气香料齁、哦、有墨药，有乳香，还有生意人齁、哦、东西方往来齁、哦、所交流的各种的香粉，然后点着以后就在这个华轿的周围一直在熏这个香气。啊，这个香气呢就充满了浪漫，就让大家刺激以后就闻到的时候就有那种兴奋快乐的感觉。啊，这个都是为了要营造一个婚礼啊热闹喜气洋洋的这种感觉。所以当第一节啊这个第六节一读的时候，你就有一个图像的感觉就出来了。那我们再看第七节，看啊，所罗门的轿四围有六十个勇士，都是以色列中的勇士。哦，所以哈、哦，这是一个强烈对比，因为这层华轿呢，它有柔和的一面，有浪漫的一面，但是呢，有阳刚之气啊。因为这个阳刚之气就有六十个勇士啊，这六十个勇士都是从以色列中精挑细选出来的，可以说是勇士中的勇士。为什么呢？因为这是王的婚宴。王的婚礼要迎娶这个王后，那肯定啊不能出任何的乱子，但是他就从以色列勇士中挑选了六十个勇士周围来保护这一层华轿，而且他们手都持刀，每一个都善战啊，都是善于征战，不但这样腰间还配刀，目的就是要防备夜间有惊慌的事情，抢劫啦、闹婚啦、还是说盗、偷窃啦、等等的啊，这样的情势发生。好，那就慢慢的，他先从远处慢慢的到近的地方来，所以他写字很有章法的。而有很多人对圣经啊、哦， 起了一个很大的天大地大的误会，他认为说啊，这圣经有什么文学可讲啊？啊，殊不知这个英国大文豪，这个莎士比亚就是深深的受信圣经的影响，那熟读圣经，他就变成一个大文豪。所以，如果我们今天好好的读圣经哦，我们也可以成为大文豪。我们教会里头有很多文笔很好的人呐、啊，哦，有很多文笔好的传道人呐、啊，哦，又浪漫又文笔又好的，像我们在座的，在我们真耶稣教会里面很有分量的传道人呐、啊，哦，坐在最前面第一排哈、哦，哎呀，哎呀，文笔也是很不错啊，又浪漫哇，又感性哦，而且通常都是在凌晨才写的哦，半夜才写的哈、哦，哦，早晨就听到声音哇，那就。晚上感动，早晨文笔就出来了。哦，那熟读圣经啊，你这样分析以后，你就发现说，真的有很多的这个文学造诣的这个技巧在这里头啊。所以，我们读圣经也可以欣赏它的经典之美，也可以欣赏它的文学技巧，是不是啊？啊，如果读不懂也没有关系啊，读不懂你读一次两次就可以熟了。哦，甚至它还有一个好处啊。如果这个泡面的时候没有盖子，那这个放上去也是可以盖泡面啊，是不错。但是晚上睡觉的时候，这个枕头如果太低的话，你垫在头下也是不错啊。啊，三更有梦书当枕啊，这个圣经也可以当枕头啊。啊，当然这是半开玩笑啊。我的意思是说，圣经它有很多的好处，你展读，它就把一切美好的通通让你一览无遗啊，让你全盘啊，它全盘托出，那你就全盘接受。这个是非常好的东西啊，所以小弟才一直在强调说，如果我们只能够留一本书，你千万不要留《红楼梦》啊，你不要留《三国演义》啊，因为那个葬花的心情，到最后是削发为你啊，对不对？青灯伴我读啊，是不是啊？哦，那最后就是浪花淘尽千古英雄，夕阳依旧在，几度夕阳红，青山依旧在，夕阳几度夕阳红，这些人都不在了，都付诸流水了。哎，但是圣经还在啊，是不是？好好读读它，留一点眼力，好好读圣经啊、哦，不是留一点眼力，好好的划赖啊。好，来再拉回来哈、哦，来看看这些勇士，你从远的一直到近的，从外围一直到内在的，所罗门王用黎巴嫩木为自己制造一层华轿哦，点出来了哦，这到底是什么东西？哦，原来是一层华轿。哎，那细说。这个内涵哦，桥柱呢？这个轿柱呢？轿柱是用银做的，啊，轿底是用金做的，啊，坐垫是紫色的，啊，其中铺的是什么？在轿子里头铺了什么呢？铺了很多耶路撒冷的众女子的爱情。他的翻译的意思应该是说，耶路撒冷众女子他们因为爱这个苏拉密女这个女主角，她今天婚。结婚了、啊，被迎娶了，所以大家很高兴，就送了很多的礼物，就放在这个轿底里头，轿子里面，所以这个是充满了爱。哎，西安的众女子啊，你们出去观看所罗门王头戴冠冕，就是他婚宴的日子，心中喜乐的时候，他母亲给他戴上的。以色列百姓他们有一个习俗，当他们结婚的时候呢，他母亲会用一个冠冕，那个冠冕不是王冠，是代表说这个结婚啊，大家喜气洋洋。你现在已经成人了。妈妈给你戴了这个帽子，那戴了这个帽子以后，你就成人了，你从此就可以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哦，二人要成为一体，所以先有离开，再联合，然后成为一体，哦，啊，这个是一个婚姻的过程，哦，那现在我们回过头来看，既然雅歌他第一层是在谈夫妻之间的爱，但是他另外一层，也就是说他具有一个更高。的这样的意涵呢，是谈到基督跟教会、神跟百姓之间。那么这样的一场婚礼呢，其实也有它的预表性。那我们就试着从圣经里面哈、啊，有的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就不再一一翻圣经来对照。那我们底下解释的，都有圣经的依据来看啊。来，我们看看从第六节来看，这一顶华轿是要迎娶新妇，这顶华轿就是教会。预表我们今天的教会，今天教会呢，在这个世界就要对着这个世界来传福音。教会存在于这个世界的目的是要向着人来传福音，这是我们从主耶稣所领受的使命，而就是借着这一等所罗门王的华轿，所罗门王所制造的，为了要 带领人来进到神面前，要迎娶新妇用的。那这顶华厦它到底有什么东西呢？这些东西都有它的代表的意涵。那这个就是我们今天在发展教会的时候，我们应该要来学习的。好，第一个，很多的香料，这个香料呢就围绕在这个华教的周围啊，因为有香炉，点了这个香料以后，让它燃烧，它就发出很香的气来。啊，这是什么呢？这就是圣徒的祷告啊。所以启示录第五章、第八章都有提到啊，那个香炉里头所烧的那个香，就是圣徒的祷告。但是他这个是给人家第一个印象，第一个描述的，就是说很远的地方就可以看到烟柱，因为他在还在地平线的那一端啊，那么烟柱腾空很高，远远就可以看得到。我们真耶稣教会给人家第一个印象是什么？哎呦，你们的祷告怎么这么奇怪？哦，很远呐、啊，在那边呢、啊、就可以听到了，陆陆有一声音吗？哦，很明显。啊，所以教会要什么？教会不能没有祷告的声音呢、啊。我们这教会要天天烧香啊，烧香就是圣徒的祷告啊。启示录五章八章回去再看啊，我们要充满祷告的声音啊。我们有早祷会，七点开始，很多人都来祷告哦，这个集中的祷告啊，个人的祷告，或是成立祷告团体来祷告。教会要做福音工作，我们现在很积极在做福音工作，不可缺少祷告。现在有很多闲置的人力啊，哪些闲置的人力？有些家庭主妇啊，他在家里就是反正没事嘛，先生也上班，孩子也上学啊，是不是啊？那怎么办呢？他就看电脑啊，手机啊，会滑来滑去啊，啊滑来滑去呢，很多朋友就送给他很多东西啊，什么东西呢？那个修锅巴给边他煮，修酒给边他煮啊，别煮要煮什么东西啊？看完以后他就去菜市场就买回来，买回来就煮了啊，煮了以后他说，糟糕，两个人吃不完啊，就吃了两三餐，哦，啊吃吃了哦，糟糕，好像体重增加，站去棚啊顶面哦，糟糕啊，零到一百哦，只要0.6秒，哦，这个宾士汽车达不到的哦，他一站到那个磅秤上面哦，零到一百只要0.6秒，啊娘喂啊！本来80年啊，这几天啊，骑车嘛骑，它变100，那怎么办？再赖，赖来赖去，又有那个有氧舞蹈，减重，哇、哦，做甲要死，要忝啊，咧要昏去哦，汗骨流到外侪咧哦，佫去称看卖，哎呀啦，佮减300公斤尔，啊，这种人多不多？很多，所以我们这个宣道组哦，我们宣道股的负责就要去调查。到底我们南台中教会有多少这样的人力是闲置的？刚打刚都来来来去吼，啊都来吃咧吼，亲朋啊，讲阿公叫过来减重，啊减重了过来吃，啊干来吃，过减重，啊过多遐，做到大了官细了官再减300公斤，不要让他这样，不要害他这样，叫他祷告，成立祷告团去，把这些人名单都整理起来。我们慕道者多少人？整理起来20个来。你负责三个，这三个给你祈祷。啊，无就刚刚在遐里来来来去，这三个给你祈祷。哦，啊，现在安息日他就会来啊。哎，某某先生啊，某某小姐，我为你祷告呢。哎，最近有没有好一点？这穆道子说，啊，我也不太认识你啊，什么？你有在为我祷告？有人在为我祷告，很感动啊。那、啊、来教会就不会没有人招呼他了，是不是？啊，这团队叫我来帮助你祈祷啊，传道这么有爱心哦。背后这么爱我，我都不知道，他会不会感动？会感动啊！啊，教会这么多人在关心我，对啊，我拢牺牲呢，牺牲煮食的时间呢，团队讲，我唔好阁一直看呀，我煮足是料理啊，食食咧，阁庆丰啊，阁降落来，都阁哎运动到尾下才降300公斤，我这么拢为你祈祷呢，那教会会不会感动？人力就出来了，祷告，教会要祷告，有很多人祷告，组成祷告团契。有一间教会有一个传道人，他也在分享这个祷告啊，对教会的改变啊。职会开了以后，他就说，从明天开始啊，到我们布道会的第一天哦，剩下52天，所以职会就通过了。在那个郭布兰那边有一张表格， 从明天开始，为了我们灵恩布道会要禁食祷告的，去把名字写上去。哇，那个教会有六七百个信徒啊，就后来他算一算，大概有一百多个信徒，他就把名字先写上去。这五十二天，我一天要禁食一餐，有一个目标啊，有一个具体目标啊。啊，他开始祷告，啊，结果奇妙的事情就一直发生。当我们跪得下去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站得起来，我们就可以走出去，就会有很多的奇妙的事情发生。他说哦，原来那个夫妻哦，常常吵架的哦，现在好了。而且手牵手，我像那个蔡正义长老说哦，修男来告会骑摩托车嘛，哇、哦，两个人就感情这么好啊，哎，为什么？因为夫妻在家里就一起祷告啊，很多夫妻没有一起祷告呢，夫妻要两个一起祷告哈、哦，才能够在祷告当中同心，同心祷告，然后在祷告中同心，哦啊，以后就问题就比较少了，哇、哦啊，还有那个很久没有来参加聚会的哈、哦。一直访问不来的话，哎，我们开始祷告以后，他自动回来了。哎呦，这奇妙啊！还有，哎，慕道者啊，慕道者从我们教会门口经过的时候，就自动进来了，因为主耶稣带他来了。哇，慕道者领受圣灵了，哎呦，神迹奇事显明啊！哦，什么奇妙啊！自从我们啊这样宣布哦，禁食祷告，为我们灵恩布道会祷告，把名字写上去，哦，他就收到这么多的果效。哎，开始祷告，真的奇妙的事情都一直发生哦。所以那一次慕道者比以前更多，那一次的灵恩布道会信徒得到的造就比以前更大。我们用心，我们就会发现一定有好成果啊。用心一定要用，用心跟用力一定要用到对方，用到对的地方啊。祷告绝对错不了。所以今天我们一直在教会里面找那个人才，但是主耶稣一直在找哦，有没有愿意祷告的人。所以有时候小弟齁、哦、感慨万千。就是我们今天齁、哦、有时候齁、哦、在圣工上好像无头苍蝇一直转一直转。然后很多人就会去想说啊，我们今天齁、哦、圣工不会发展齁、哦、是因为我们缺少了一个硬体啊。说我们现在要花多少钱来弄一个什么大的硬体，我们教会才会发展啊。问题在这个地方吗？硬体不是在这个地方。因为各地教会在带领慕道者啊，都是在各地教会带领的，所以我们应该是要强化各地教会的宣道牧养工作。那牧养工作、宣道工作，它的本是什么？它的底是什么呢？就是要祷告，用祷告来托住我们所传的福音，用祷告来托住我们所牧养的这些羊群。啊，我相信我们也都看重这些事情，啊，所以我们要让人很远的就看得到了哦，烟柱，靠近的时候可以闻到香气。哦，这就是圣徒的祷告，所以教会不可缺少祷告。而且呢，你看看、啊、很多香料啊，墨药、乳香啦、啊，还有商人各种的香粉啊，这个就是告诉我们要随时多方的祷告，要多多的祷告，要很多的祷告，祷告的声音要很多，像这个香气一样。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第七节，教会要有勇士。哦，我们大家都要做教会的勇士。这个大卫王哈、哦，圣经里面有记载哈、哦，撒母耳记下的23章，他就写着说哈、哦，大卫他有30个勇士，其实不止30个，37个，啊，大略讲就是30个，啊，这30个勇士哈、哦，都是各中的翘楚，都是佼佼者，勇士中的勇士。圣经特别说，这30个勇士帮他得国啊，不是帮助他到德国，是帮助他得到一个国家，建立这个国家。啊，30个勇士就可以帮助他建立一个国家，因为个个都是骁勇善战呢、啊，啊，一个可以顶800个啊，可以顶1000个啊，哇，这么好用啊，对啊，那现在呢？现在有2倍的30个，大卫王有30个勇士就可以帮他得国，现在所罗门王他挑选了60个，那我们的教会里头也是这样啊，哦，我们不要说60个了，6对夫妻啊。小弟常常在想，一间教会如果有6对的夫妻，真的是同心同行又同工，这个教会一定会兴旺。这个前提是夫妻要同心哦。哦，啊，夫妻要同心怎么同心？有时候教会有一些事情嘛，开会啊，开得比较晚啊。有一个传道人啊，注目一间教会的时候，啊，因为要开会啊，难免啊，因为职务会有时候讲的事情就会花很多时间。 好啦，植物还没有开完，教会的电话就响了。那正好传道人就是最靠近这个电话的，他就随手拿起来啊，那个传道的声音就很像植物人当中的某一个植物人的声音啊。结果呢，对方就误以为是那个现在接电话就是他的先生。哦，啊，团多都是声音的，哎，喂，哦，啊，他的动作是自己的先生。啊，对方怎么说呢？几点了还不赶快回来？他开什么会啊？传道他也不敢说我是传道啊，哦，等一下可能还骂得够个甜的啊，哦，就是你传道啊，你讲太讲太多了，讲太多了啊，不敢讲他是传道啊，然后就放着了，放着，但是大家都知道啊，都知道，因为那个声音很大，传出来大家也可以听得到。啊，如果是这样的话，他的先生在教会怎么做工？当然，我们开会不要太晚。啊，开会如果不要太晚的话，要先祷告，因为让大家在祷告中同心嘛，大家能够同心祷告，在祷告中的同心，等下开会呢很快就过了，很快就达成共识了。我们大家都已经跟主耶稣讲好了，然后我们大家再一起来讲，那当然很快就好了。所以很多时候，我们从这个地方看，祷告不能免，而我们也希望说有更多的勇士。那什么成为勇士呢？这个勇士不能没有武器啊，所以他们手有拿刀，腰间也配刀。那他们的工作呢，是在防备夜间的惊慌的事情，所以他们是警醒的，有警醒的态度，而且配有这个武器。那今天我们就要想想看呢，我们今天在侍奉工作的时候，我们到底什么是我们的武器呢？祷告就是我们的武器啊，是不是啊？神的话就是圣灵的宝剑啊，道理就是武器啊，圣灵就是我们的武器啊。那这个手拿着刀，腰间还配刀，这表示说进可攻，退也可以守啊。哦，那平常这个战技的训练呢，都非常的熟练，所以当然得到这么多的勇士哈，那这一场婚礼显然就能够真正的安全了。所以教会里面哦，我们来征求六对夫妻，我相信我们南台庄教会不只有六对同心同行又同工又热心的这个夫妻，哦，所以我们一定可以不断的发展，哦，那教会不能勇士，没有勇士，哦，啊，再看第九节他这边提到的，哦，这个主要的材料是什么？黎巴嫩木，黎巴嫩木这是非常高贵的建材，啊，这个黎巴嫩木呢，它会发出香气，它的质地很坚硬，它是高贵的建材，所以它本身的质量很好。那这个意思是告诉我们说，我们今天每一个弟兄姐妹啊，我们都能够把自己灵修好，让我们内在属灵的品质是很好的。教会需要改变体质，让教会的体质越来越好，我们才能够在现世代里头来应对各种罪恶潮流的冲击，我们也才能够在跟魔鬼打仗的这场征战中来得胜。那当然要每一个信徒他都有美好的灵性，有美好的品德，他内在的质是好的。那要怎么样来改变我们的教会的体质呢？刚刚提过了，祷告会直接改变我们这个教会的体质，哦，让每个信徒的生命的质量得到改变，整个教会就翻转过来，他会得到改变。那再来就是道理啊，有读圣经啊，像我们这样来读圣经啊，那你每天自己要有读经的这个习惯。我们经常来参加聚会，我们听道理。最近在这个 FB 上面哦，有讨论一个题目啊，那真耶稣教会啊，这讲的这些都是老掉牙的，那个他讲刚刚刚刚都是那个八股的，反正就是很教条的哦。啊，都是圣经的翻来翻去，翻到创世纪，又翻到启示录，启示录又翻到以赛亚，以赛亚又翻到什么地方？哦，这个一翻转了时空背景一两千年，这转来转去哦，哦，不度孤嘛，度孤，啊，就在网络上说我们真耶稣教会讲到就是这样的啊，什么太老古板啊，什么什么，哦，那当然，其实我们知道，就会说啊，这是有一些人呢，啊，别有用心嘛，有他自己的想法看法。他也不是真的为我们好啊，可能他有自己的想法，不敢了，我们不批评这些了。但是有一个很单纯的一个同龄，他说哦，我以前跟你想的是一样，但他知道哦，有一次哦，我遇到了一件事情，我把自己哦降到最低， 我说吼，人不能够夸口啊，我们要把自己吼的心通都拿掉，我们要像一瓶空的瓶子一样。我们来到教会的时候，我们就把自己当成是慕道者，从零开始。他说他当他从零开始，他把每一个这个讲道者他所讲的，都好好的去想，去听了以后好好去想。他说他突然间发现他今天很饱足，但是是不是今天的讲道会比较精彩？他说不是，是因为我今天特别用心，我把我的整个听到的态度把它改变了以后，而发现说这些东西都是我需要的。我把自己降到最低的时候，我发现这些道理都是我需要的。当我把自己放空的时候，我才知道说我什么都需要，什么都是对我好的。那你说这两个信徒的留言，哪一个他的信仰会长进？神的话语很奇妙，真的有时候是一句话就扎到我们的心。就算这个讲道者他没有很好的口才，但是呢，他翻的圣经，纵使能够让我们得到学习，你记住了当中的一句话，对我们一定会有帮助。那个关键是在于我们自己的态度。所以对于道理的追求，能够渴慕虚心来接受，那他一定可以常常对着镜子来照自己，就发现他自己有哪些地方是需要去改进的。所以当他在属灵生命的品质上，他当然一定会翻转。所以祷告啦，追求这个真理啦，对我们来讲啊，都好像我们在塑造一个更好的建材，让这个耶和华的殿，或是说这一层华架呢，被建造起来的时候，从很自然的这个建材，高等的建材当中发出来它的香气，也能够有光彩夺目的色彩。所以这个大家都来做一个灵性上好品质的一个信徒。第四个说教柱，教柱是用银做的。我们就来看哦，是这个用银做的这个柱子呢，把这个盖子呢，把这个轿顶呢，把它撑起来。所以这个柱子很重要。这个柱子这个用银做的，这个银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我们在看那个出埃及记三十章的时候，就会发现哦，每一个以色列男子他出生的时候，他一定要用银去赎出自己来，因为每一个男孩子他都是归耶和华为圣的，但是你要把他赎出来，你就用钱用银子去取代。那每一个男丁他每一年都要向着这个圣殿来缴丁税的时候，他也是用银去称量的，主耶稣被卖也是30块银钱。所以在圣经里面，这个银就是有救赎的意思。也就是说这个教会上是怎么建立起来的呢？像这个柱子把它撑起来呢，主耶稣的救恩。教会的建立是因为耶稣基督他打破他的身体，钉在十架上，从肋旁流出的水和血，然后我们今天借着这个水和血来受洗以后，我们就归到主耶稣基督里头，然后就成为一个教会。所以教柱是用银做的，就要让它撑起一片天。那什么让我们撑起来的？主耶稣的救恩，主耶稣的爱。所以我们要不断的把福音当成是一个银柱一样就把它撑起来。那教底是用金做的，这个金子在圣经里面它讲就是信心了。因为我们的信心被火炼以后，就比那个黄金在火炉里头被炼尽更显得宝贵，所以金子可以说是信心的一种象征。那当然要千锤百炼最近小弟碰到一位传道工人，他说他去注目一间教会。那他注目这间教会一开始的时候，这个教会各方面都非常的低落，负责人也软弱信徒也软弱，慕道者也寥寥无几，那祷告的声音也是很小唱诗的声音也是很小连他自己都要软弱了。那他就看到这个教会有很多的危机，很多对的夫妻之间他们都有沟通的困难，很多家庭小孩子的教导都有问题。那么他怎么办？他说他主耶稣那我该怎么办呢？我到这间教会来我该怎么办？他说他就不管三七二十一了，他每天就做他自己的该做的工作，他每天就是早上起来就是祷告，就读经，然后就访问，把所有的信徒都访问了。那他的意思是说，我们看到教会有很多危机其实这是转机。 我们一定坚定的相信，过去的经验就是这样。教会如果要发展某一个圣工哦，很多阻碍就来了，灵战就发生了。所以我们现在哦，我们南台东教会哦，我们现在我们积极的做很多的福音工作嘛，对不对？那会不会说真的？那这样我们就是一帆风顺了吗？不一定，我们但愿是这样的。但过去的经验，很多时候我们会反而会认为说，会有很多的阻挡，会有你料想不到的东西会出来，很多问题就那边就蹦出来，连石头都会蹦出问题来。那怎么办？要坚定的相信，魔鬼他大大的不甘愿要破坏我们这个工作，因为他已经看到后面有成果了。我们可以这样来假设，他不甘愿，千不甘万不愿的哦，让我们教会发展，他就是不要你们大家积极，啊，你们越积极，他就可以丢很多问题给你，那怎么办？坚持到底啊！危机一定是转机，会看得到。那你要把危机变成转机啊，就是要坚定啊，大家要同心合意啊，要有属灵眼光看透这魔鬼的诡计啊，啊，不是凭个血气来征战呢、啊，哦，那坚持到底，一定会突破。等到一段时间，啊，不好啊啦，做动不好啊啦，啊好啦，出在一起啊，那我们就得胜了。所以很多时候魔鬼的诡计哦，他只是吓唬人的。魔鬼哦，一其实啊无啥物物件啦，伊干那吓你尔啦。啊，如果我们被他给这个一下子就给吓着的时候，那你手就软了。信心要经过考验，你看那个血肉的妇人，12年的时间，他不是流鼻涕的。是把身上的血给流掉了，血是元气，是生命呢。那他要摸到主耶稣的衣裳，那他必须要突破很多的困难。第一个，他心里的障碍，我是一个不洁净的女人，我是一个患肉症的人呢，我是要被隔离的呢，我怎么可以在众人面前抛头露面呢？他自己有心理障碍，他一定要突破。但是他那种要亲近耶稣，要摸到耶稣衣裳的那种决心，让他能够突破自己内心的障碍。那另外，他从家里要往前走，他身体是一个很大的负担，因为他是不断的把自己生命的元气给流失掉。咱老皮啊，老12天哦，庆平也庆到头昏脑顿顿啊，何况是流血12年呢？所以他的身体呢，是成为他的负担，他一定要拖着他的身体，但是他一定要胜过。另外呢，还有路途的考验，他每走一步会越来越困难，因为他的力量会越来越小。当他越靠近耶稣的时候呢，就是他的力量越小的时候。当他力量越小的时候，其实就是证明他越靠近耶稣，主耶稣了。所以这个是信心的考验呢、啊。你觉得已经没有力量的时候，其实就是我们很靠近耶稣的时候了。第二步肯定比第一步艰难，第三步肯定比第二步艰难，最后一步他的困难绝对比第一步会难上更多。但是当我们踏出最后一步的时候，可能我们全身的力气都没有了，但那个时候适时的伸出信心的手，正好摸到主耶稣的衣裳。要得到大的恩典，信心一定要考验。好不容易耶稣近在眼前，但是呢，还有一环一环，一道一道的人墙挡在他前面。他所面对最后的一道考验是什么？人的因素。这些人不是故意要挡他的，这些人只是来拥挤耶稣。所以有时候我们到教会来，我们只是在拥挤耶稣，会成为很多要摸耶稣的人的阻挡。他也不知道说后面有人要来摸耶稣啊，果然他真的穿过人墙了，很勉强的他摸到主耶稣的衣裳，立时他的病就好了，他血肉的源头就干了，他马上就觉得恩典到他身上了。这一刻钟的时间，就是那么一秒钟的时间，耶稣甚至不需要用一句话，不需要用一个医治的动作，都让他身体好起来了。这么多人去碰触到主耶稣，但是得恩典的只有这个女人，因为她伸出信心的手来，她不是来挤耶稣，她是来摸耶稣。那我们也可以想想看，今天我们信心的考验是什么？我们到教会来是来挤耶稣还是来摸耶稣？挤跟摸可能都会碰到主耶稣，跟主耶稣有一个接触，但是那个动作它所代表的意涵一定不同。挤耶稣是看热闹的，没有 他自己的一种动机，他只是不小心被后面的人给他拥簇而上，就碰到耶稣的。但是摸耶稣的人是有他的特定目的的，他是带着单纯的信心来的，所以他就摸到主耶稣，他得到恩典，他经过这么多的考验，他得到大恩典。所以信心像金子一样，教会一定要历经很多的磨难，特别是在今天末世的时代。再往下看，坐垫是紫色的，这个王要坐的垫子是紫色的，紫色的布呢是一个高贵的，紫色是高贵的颜色，是王者之色。那紫色的布匹呢是高贵的布料。那现在呢是王要坐的垫子，所以当然要用紫色的。也就是说，这一层华教里头要安排一个位置是给王坐的。那今天在教会里头，我们也是要尊主为大，要凡事以耶稣基督把他居在首位。有很多人在开会的时候，当成教会里面没有大人，那他最大，很多时候讲话是从鼻孔出来的，不尊重人，也不尊重神，这个是一个很大的危机。在教会里头，如果我们不怕任何一个人，那可能我们连主耶稣我们都不尊重。所以这个地方给我们提醒的，在教会里面我们一定要安排一个王的位置给主耶稣。那我们在开信徒会的时候，我们有没有安排一个位置给主耶稣啊？这个很值得我们去思考。当我们说话的时候，我们做事情的时候，是不是都能够尊主为大？这些弟兄姐妹跟我是平起平坐，但还有一位高居在教会的首位的，这王者的座位的，我们有没有预留给主耶稣？这很值得我们去思考。好了，那这个华教有安排的一个位置是给王坐的，所以我们心中要有一个有主耶稣的位置，在教会里头要有王的位置，要有主耶稣的位置，把它放在首位。那再来，这个教室里头啊，铺满了很多东西，什么东西呢？耶路撒冷众女子的爱，因为他们爱这个佳偶，这个女主角，所以送她很多的礼物，所以这里头啊就充满了爱。教会也是这样啊，要让每一个基督徒，我们每一个信徒都要把我们的爱带到教会来。所以我们到教会，我们不要问说南台中教会可以给我什么东西。如果说南台中教会可以给我们什么东西，那我就提议嘛，今天晚上你们都有来聚会，安尼好，足简单嘞，圣神差不多，人数甲伊阿数差不多，邓医生讲搬一了，团队当搬上了。啊，这间教会不是倒的。如果我们大家都想说，我来南台中教会可以给我什么？这个都是我们大家奉献啊，所以才能够有这个会堂啊。那我们还在问说教会可以给我什么吗？我们应该要问自己说，我可以给南台中教会什么？就是耶路撒冷众女子的爱，把我们的一份爱放进去。礼物就代表爱，不计较钱的多寡。我们只要有爱，每一份爱在主耶稣的眼中都是非常珍贵的。那我们带领教会就要去想说，我们怎么样激发所有的信徒都能够有爱，所有的耶路撒冷众女子都能够奉献他一己之力，把他的一份爱放进来，不是把他的爱都带回家去，而是把他的爱带进来放到这个地方，那这个爱就会激励很多人，像滚雪球一样，被爱激励的人他会付出更多，当这个回馈的爱又去感动别人的时候，他又回馈更多来。那教会就是这样，所以教会带领好不好带？好带。好不好带？不好带。那其实一个关键，我们怎么鼓励信徒他愿意付出更多的爱心，但是这个爱心是要自己付出行动，不是用讲的。30年前小弟刚刚神学院第四学年了，到南区有一间教会去注目，那刚去的时候就有跟一位姐妹认识，这个姐妹她失去她的婚姻啊，因为她的身体呢，这个关节哈，她的手跟脚关节都扭曲弯曲， 不良于行，所以他只能够坐轮椅。他到教会都是坐轮椅，那几乎是有聚会的时间他就会来，信心很好，从不抱怨。那小弟到他家里去访问，问他两个问题。我说：“姐妹，你会不会痛？”他说：“当然会痛啊，因为哦，每时每刻我这个关节啊，只要身上有关节的地方啊，弯曲的，类风湿症，好像针在扎。那你痛的时候怎么办？”他说：“我痛的时候我就想主耶稣。”哦，那想主耶稣很有效吗？他说：“我一想到主耶稣，我就比较不会痛。”因为我这是针在扎啊，主耶稣是钉子钉穿过，所以我想主耶稣我就比较不会痛。嗯，这倒是一个好方法。好，那我请教你第二个问题，你整天在家里做什么事啊？他说：“传道，我什么地方都去不了，我什么事都不能做。”哦，我就打电话。哦，对了，你在家里一个人也是很孤单寂寞哦，你打电话到处串串门子啊，聊聊天啊。他说：“嘿，传道，我是打电话哦，不是纯聊天哦，我是访问哦。”啊，哦，那你在访问啊？你用电话访问啊？对啊，因为我这个聊天不是漫无目的的，我这个聊天是有目的的，是有设定对象跟我的目的的，所以我这个聊天是访问啊。哎呀，访问不是传道跟负责人长老执事的工作吗？对啦，我就是没有办法跟他们一起去做什么工作啊。我就只好用电话访问啊。哦，感谢主。啊，你怎么访问？有功效吗？他说：“我是到教会来，就传道说帮忙谁祷告啊，谁家孩子要考试啦、啊，谁家的媳妇要生产啦、啊，哪一对夫妻又闹别扭啦、啊，什么事情啊，病痛啊，我就记者回家就查那个电话簿，然后我就打电话给他，我就劝他，哦，那以前那个31年前那个。”电话都还是拨盘的，不是按键的，是不是啊？拨盘的这个，你看他这个动作，他整个身体啊都是一起动的。拨盘呢，从零，那零距离最远的、啊、零，这个绕地球一圈啊，你看，啊，电话里面零特别多啊，很勉强的动作，他就是这样做。我说他有没有果效？啊，知啊，我就卡机哦，因为。夫妻两个人说常常在吵架，我说打电话去的时候就那个弟兄接到的，我就跟那个弟兄讲说：“哎、欸，兄弟啊，啊，珍惜恁太太啦，太太这样，这都是你的烈军呢，这耶稣的查某囝呢，恁来珍惜了，像我安尼哦，我因为我就是有这个病哦，我才失去我的婚姻，你们要珍惜婚姻啊！”哇，那个弟兄就是听得很感动，说：“好啦好啦，我会珍惜我的婚姻啊。”我以后就不会吵架了。啊，传道去访问哦，今天一访问，小吵去访问，过了两天又大吵一顿，不一定有果效啊。啊，为什么？因为他是一个病痛的人，他一个病痛的人，他打电话去的时候很有果效啊。啊，传道是好手好脚的啊，不知所谓的痛跟苦，但是对方他听到，他接到他这个姐妹的电话的时候，他就感动了。哎呀，应该是我们去看你啊，你怎么来关心我们啊？好一半啊。好了，那2年3年，小玉大概都会到那个教会去一次。那去我就是会寻找一个熟悉的身影，跟这个姐妹讲讲话，跟她鼓励一下。那差不多哦，差不多是6年前，差不多是6年前哦，小弟再一次的到那个教会去。那按照惯例讲到完之后就到楼下去了，楼下去我要看看这位，要跟这位姐妹啊打招呼。哎，找不到，哎，怎么找不到？2年前来的时候还有啊，怎么今天来找不到呢？原来跟我玩捉迷藏啊，有一个人在后面帮我拍拍我的肩膀，传道，你在找我是不是？哎，对啊，我来找你啊。说传道，你看我可以站啊，我不但可以站，我可以走。我说你是怎么办得到的？他说不是我办得到的，是弟兄姐妹帮我祷告，他们都爱我，帮我祷告，啊，感动了主耶稣，啊，主耶稣让我好。我说当然他们爱你，但是他们还没有爱你以前，你先爱他们。我们教会就是要有这种精神。断了教会简单哦，真简单。 我们怎么激发信徒的爱就好了，这个话题来想一想就好。让耶路撒冷的众女子把他们的爱都放在这个轿子里头，教会里面充满爱啊，这个爱是可以互相激励的，所以它造成这么大的果效出来。大家帮他祷告，他的病好起来。刘霞女士她也是患了这样的病，后来她走了，我们也一直认为说她这一辈子她大概好不了，但是耶稣的恩典就这么奇妙。为什么？因为当我们彼此相爱的时候，主就在我们中间，主就与我们同在。所以我们在教会里头，我们要用爱来创造一个天堂。主耶稣跟我们同在的地方就是天堂，所以我们就在地如天。但是每一个人都要付出，每一个人都要打开心门，都要好好的想想看，我的力量微薄，但我的一点点爱，我怎么放到我们难台中教会来？不要变成只是嘴巴讲的。从今天开始，从明天开始，我们就好好的来做，这才是真正我们信仰的这个目的。好，那当我们看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十一节啊，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结局啊。因为呢，这些喜宴的众女子啊，被邀请去参加王的筵席啊，很高兴啊。哦，那这个很自然，我们就想到了，将来在天国的时候，主耶稣就邀请我们进到天国的筵席啊，新妇都装饰整齐的，所以呢，新郎就迎娶她了，就到天国去。所以他这个也有他的啊，这个象征的意义啊，预表的这个道理。好了，所以哦，六节到十一节啊，这他在讲所罗门王的华教，这是指的真教会。好，我们再往下哈，再讲十分钟好了哦。第四章开始，我们看。